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1年8月25日啊，我们继续更新闲侃日本。今天呢，正好上网闲逛，看到一个在日本自驾的 vlog。看到那个画面呢，一下子就把我的回忆勾起来了，记起当时在日本自驾啊，那时候的点点滴滴和感受。这个 vlog 呢，是在北海道的道北啊，往那个志内那边去的一个自驾的行程，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反正看着呢，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期的剪辑之类的啊，也没什么音效，没什么 BGM，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驾驶员的视角，然后呢一路在空旷的道路上飞驰，当然也不算很快吧，大概每小时5-60公里吧。那看到这个呢，我就有点想讲一讲在日本自驾的感受啊，尤其在北海道自驾。那在日本呢，你说自驾是不是很爽，那确实是很爽的。如果在日本旅行的话，如果你能开车，那感受和你只能搭乘公共交通啊，真的是完全两种感受。即使像在东京大阪这些地方，如果你是只能搭乘地铁啊巴士啊之类的，这个旅程会比较累，而且呢有些地方啊比较偏远的比较小众的地方你压根就去不了。那如果是能够开车的话呢，这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一下子这个行动力提升了好几倍。那有一些日本人去的地方，日本人常去的小众地点啊，你也能去了，你反正只要能看得到，谷歌地图上查得到，你就能去。而且呢，离开了大城市啊，来到像北海道这样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广大的地方，那驾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北海道地方特别大啊，在像日本这样的人多地少的地方呢，这也属于一个艺术，它的各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呢也很远。如果你要是包车啊，价格非常贵啊，如果是搭乘公共交通呢，这个也很不便，当中之间的间隔时间会很长，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才来一班，而且呢晚上很早就停止了啊，所以说呢你这个时间规划要做得非常好，而且呢一天也跑不了几个地方。那如果能够自驾，自己开着车到处去浪呢，那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爽了。印象最深的几次自驾呢，一个是在日本的伊豆半岛这边的自驾啊，就顺着伊豆半岛的海岸线一路的逛，一路的开，然后看到好玩的地方呢就停下来，然后看看风景啊，拍拍照，感觉太爽了。就是在那一次呢，去了伊东，然后去了那边最南端的那个夹角，有点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还有在伊豆半岛西面的那边有个叫情人甲吧，然后那边看富士山的角度非常的不错。然后呢那边人也不多，因为到伊豆那边好像没什么有轨电车啊，也没什么地铁过去的，只能是自驾，所以人确实不多。然后呢开着车也非常的舒服，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呢还开上了一条叫伊豆天空线。虽然那个时候季节不对啊，樱花没有开放，但是呢看看这个山上的风景啊，两边的风物啊，感觉还是很好的。那相信如果在樱花季啊，在两边栽满了樱花树，一路的开过去，这个景色真的是美极了。当然现在没有机会去过去了，这个疫情还在啊。另外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在日本的自驾，当然就是在北海道了。北海道的路呢非常非常的笔直，除了这个城市以外啊，比如说像开出札幌、开出旭川以外啊，马上就是一个非常辽阔的旷野的感觉。它那边道路啊虽然不是很宽，但是呢就因为车很少啊，然后你就开着感觉就天地间只剩下你这辆车了，然后这个道路就笔直的绵延向天际的尽头，天边的云彩呢也就慢慢的飘在那里啊，有的时候是天空湛蓝，有的时候呢有几缕云彩，反正就是非常的舒服。然后你就一路开好了，基本上不用担心跟其他车有什么剐蹭啊，虽然这个道路就是一个双向双车道啊，就单向只有一条车道的，但是呢你反正就可着劲儿开吧，你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唯一就需要注意的就是日本的车都是右舵左行的，那你如果是在国内开车开惯了，这个需要适应一下，基本上适应个一两个小时也就没关系了啊。反正罗宾大叔第一次去日本开，适应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完全 OK 了，开起来就非常的爽。再说回在北海道自驾吧，北海道自驾呢，我一般来说就是提前做好一个大致的规划，比如说在哪个城市落脚，然后呢就搜一下当地的这些有名的景点，比如说上那个 TripAdvisor， 在国内叫猫途鹰，或者呢就直接上谷歌地图，或者呢就当地城市它有那种观光协会的网站，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景点。 定好以后直接在地图上或者直接在车辆的导航上设好这些地点啊。日本车辆基本都是有导航的，导航上面它你可以输入它景点的 map code， 直接就可以导到当地去了啊，然后就直接开过去就行了。记得在那边也玩了很多地方吧，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魔州湖了，这湖真的是蓝的不讲天理啊，这不愧为当初世界水第一清澈的湖啊，现在是排名第二，排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之后。还有其他的地方，像是那个织床吧，如果不是跟着旅行团去的话呢，基本没什么办法过去了，你那开车都得开很久。而且织床这个自驾体验真的又是不一样了，不是那种辽阔的平原的这种自驾啊，你开进了织床，进入了织床的这个范围呢，在你的视野的右前方，基本我们因为靠左开的嘛，视野的右前方就可以看到这种高耸的这个山啊，就出现在眼前了，然后慢慢的就开过去，开到这个山路的范围，在山脚下蜿蜒前行，然后右前方呢就是看到这种雪山的壮丽美景啊。虽然就那个时候就是山脚下是没有雪的，但是因为山的海拔会比较高嘛，在山巅的地方仍然是有这种积雪啊，看上去非常的壮阔。然后在下面一点呢是那种红叶林，再往下一点呢就是绿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野熊，那如果看不到野熊的话，鹿是肯定可以看到的，这个虾夷鹿绝对能看到的。嗯，反正就一路开进去，然后到了地方，然后再仰头往前面望啊，就绵延的这个雪山那种感觉非常的舒服。那如果是跟团呢，基本上就享受不到这种自驾的乐趣了吧，或者说是随处哪里去，去到哪里，看到哪里，享受到哪里，这种感觉就没有了。罗宾大叔本人呢是挺喜欢自驾的，就是说不光是自驾，坐着自驾的车啊，我就是自己开车我都觉得挺高兴的，尤其是那种就是道路非常宽阔，人烟稀少，车辆稀少，然后道路笔直这种路啊，我很喜欢开的，感觉很有自驾的乐趣吧。当然不是那种手动挡车，我还是喜欢开自动挡的。日本的这些车呢，而且基本都这个装备十分的好啊，就不管新车老车，基本都是配备有导航的，它一般是中英日文三种都有的，你切换，或者说你租车的时候提前跟租车公司跟他确认好有没有这个中文或者英文或者日文的导航。然后呢很多车都有那种定速巡航，而且这个定速巡航好像是比较先进的，它如果侦测到前方比如说多少米，比如说三五十米有一辆车了，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定速巡航的速度降下来，就让你以一个恒定的低速开着，就等于是 follow 前面的车子啊，你不会撞上去的。比如说你定速巡航定好是10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它侦测到前面有一辆车是60公里每小时，它就自动的不需要你人工调整的，自动的把速度降到60公里，尾随这辆车往前走，所以开起来还是挺舒服的。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一看，诶，这个定速巡航它还是开着，但这个速度是降下来了，这个对于驾驶员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如果你的车如果是压线了，并道的时候长期压着这个中线的时候呢，它也会发出警告的。总而言之呢，在日本开车，开日本的车，在日本的道路上开车呢，都挺舒服的，只要不是在那几个大城市啊，当然最舒服就是北海道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就反复都提到这去北海道自驾啊，就感觉挺舒服的。当然日本租车还有一点，有个坑你一定要注意的啊，如果你的家庭成员比较多，行李比较多呢，一定注意要订大车，因为日本大多数的车呢都挺小的，就是那种紧凑型的车，他们一般比较那种 standard 的都是那种紧凑型的，像那种叫什么什么 box 啊 box 的车，或者呢是那种就是 compact 就是紧凑型的车，反正都挺小的吧，他们的所谓的 standard 的车型呢都是那种紧凑车型，他们那种要比较他说是大的车型呢，实际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 standard 车型。而且呢他们那边那种大的全尺寸车或者那种 SUV 啊，常规尺寸 SUV 呢，车辆的选择非常的少，很容易就订完了，你有可能你就订来一辆车，你以为是能装下的，实际车开过来你就傻眼了，人装不下，行李也装不下，我以前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啊，然后后来是想办法搞了半天，然后才终于把东西装进去，还不得不把其中的一个大行李给寄存在这个机场这边，才把东西全都装进去的。所以说呢，租车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好这车型号是怎么样的，到底有多大，能装多少行李，能装多少人。然后呢还有就是你那个驾照啊，你要跟这边租车公司要确认好能不能接受，中国的驾照在日本是不能接受的，你要看你如果有外国驾照啊，去申请一个就是 IDP 啊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 那这个可以的，这个呢，日本现在查的比较严，所以说就不要去以身试法了。如果你只有中国的驾照的话，你理论上是不能在日本租车或者自驾的，这是不行的。但是说到这里又挺遗憾的吧，就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体会不到在日本自驾的这种乐趣了。但是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去日本旅行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建议呢还是包车，尤其到像北海道啊、冲绳啊这些公共交通不太发达的地方，你最好去包一辆车。这样的话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时间也比较充裕，去哪里呢也能够自由的规划，不必受限于它的这个巴士的行程啊，或者这些铁路的行程，这样玩的就会比较爽啊。这完全就和搭乘公共交通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体验，可以说是这种降维的快感吧。是这样的。现在呢，仍然我还在看着这个视频啊，这个 vlog 仍然在一路往前飞驰吧，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仿佛我就坐在这个驾驶舱里面啊。仿佛我就在自驾走向这个远方，走向了天际的尽头吧。希望呢，这个疫情尽快过去吧，能够尽量让我们快一点能够去日本旅行吧。无论去日本的哪里呢，我相信都会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那如果能够你有机会能够去日本旅行，也欢迎向我这边分享啊你的感受体会。好，那今天的这期闲侃日本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